飓风和山火，数万人撤离，家园化为灰烬，天灾人祸，聚散得失，新闻万象，人性百态。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因着对加州山火的持续关注，一些脑海词库中跟火有关的成语在最近这些日子变得尤为立体和具象，比如付之一炬，隔岸观火，死灰复燃，杯水车薪，趁火打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在上期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了跟山火相关的一些新闻故事，在今天这期节目里，我和身边的牧者朋友们要继续与您分享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我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的时候，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神机骑士啊，譬如说有一位好莱坞演员叫 James Wood，他是最早站出来向公众向媒体讲述他在撤离过程中以及面对家园失去的痛心的。他是一位保守派的一位老演员哈，
是。
但是后来事情又发生转机，当他再回到他的家园的时候，他周围全被烧光了，但他家还毫发未伤。那我也看到就好像这个火灾啊也是非常随机的，
是。
当然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确实又有那些依然屹立不倒的，好像被特别保守的那一些房屋。有一些人他撤离了，有一些人呢专门留下来用着手上小小的水管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是。
那有一些人成功保卫了，但有一些人呢却因为这个烟火他自己也牺牲了，家园也没有保住。而且有一些爱主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家也烧没了。
是。有的教会整个都没了。
是。对。所以面对好多这种失去和不解，远芳姐，您看到类似这样的社会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上贴，甚至就试着去解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房子毫发无伤，像你说的，那么就有人说哦，因为他的房子是怎么样，曾经被神祝福过，在这里祷告，然后怎么样，好像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以至于他没有被烧。甚至我们也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好莱坞嘛，本来就是一个罪恶的地方，所以呢是这个神降这个火，然后就好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然后在惩罚这个地方，在审判，所以那些都是富人区，然后呢都是一些不道德的，是一个神的审判降下来了。所以各种各样的人试着去解释这些的苦难或者是灾难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总试着想要去解释为什么，这个房子没烧是因为它的主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就像你说的，那也很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的房子也被烧，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甚至也有人去合成一些假的相片，然后到处贴到处发，说这个好莱坞的那个很有名的山上的那招牌都被烧了什么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假新闻，或者是好像试着想要去成为一个审判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很小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能去取代神去论断推测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要比较小心一点。我想在这个苦难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
很多的新闻媒体在讨论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其实现在大家都还在猜测，也在调查当中啊。我相信任何一个灾难，天灾人祸一定都有，因为没有错，如果没有刮这么大的风，不可能烧得这么厉害。那到底起火的原因，现在还在查，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多去猜测。可是呢，至少这个消防栓里面没有水出来，这可能是管理上的一些的疏失，或者是也提醒我们有一些的有钱的人，他们在使用这些水资源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谨慎，或没有那么的节省。有一阵子洛杉矶因为缺水有限水令，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浇水，你不可以去洗车子，可是如果被人看到你浇水或洗车子呢，罚钱。那有些人真的就是说我有钱你就罚吧，可是我水还是要浇，我的院子还是要漂漂亮亮的，我还是要使用水，我可以负担得起这些水费，那么我仍然这样使用水。那这就是一种个人的算是伦理吧。我们在使用自然资源的时候，我们到底 有没有想到说，因为我负担得起，所以我就尽量使用，还是我们去想到其他的人？
没错，这个就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自觉性、责任心，还有一个公众意识哈。
是。
那刚才提到这个消防栓里面没有水，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那我记得这个州长纽森在回答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消防栓是针对一两处的火情来提供水的，但是如果大面积的失火的状况，大家都用水的话，这个水压就不够，所以好像听上去也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因为都还在调查当中，那到底是有没有水公司的疏失，或者是到底是这个市长的管理还是州长的管理，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我觉得还没有到
盖棺定论的时候，
对，还没有下结论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责任，或者谁也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地方同时要用这么多水，因为洛杉矶一直都缺水，那么这个水压不够或者水出不来，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也是在检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太轻易的去论断决定一定是谁的错，这个可能是我比较保留的地方。其实这一次的山火，我也看到很多的领导们，不管是警察局的啦，或市政府的啦，州政府或者是一些的消防局，他们给大家所带来的信息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积极的，说我们可以重建，这个不会把我们打倒，我们是很坚强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我们会重建，我们会回来，这个不是结局，我们只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是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安慰。那我觉得这个是身为领导很重要的一个特质，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只是指责谩骂，而是我们怎么样来往前走，收拾残局，怎么样来继续的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是的，也是尤为感动的是，当我看到在茫茫火海中，尤其是夜里看到那个卫星的拍摄哈，
是
面对那么大片的火，直升飞机好像就一个蚊子一样，但他们依然穿梭在火场中奋力的扑救，
是
消防官兵也是及时的赶到每一个火点，然后就看到星星点点的火一点一点的被熄灭。当然面对大自然，人类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是，也看到这些不管是消防人员或者是警察，他们就是好像是12小时一班不休息班彼此换，然后有一些的消防队员他们自己的家都没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下岗，继续的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没错，我也是最近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有一位兽医他的家园被烧没了，但是他依然按时上班。
是是、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老师、
他
也是失去了家园，但是他还是回到学校和同学们在一起。
在这样子的一个悲剧里面，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让人真的是有盼望的地方。
阿们，是的、那再说到这人性的丑恶这一面哈，譬如说我看到这一次的趁火打劫，哄抬物价，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失去家园，所以他们急于租房子，
是，
但是突然这个房价就飙升。
是，我的朋友他说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间，因为旅馆也都爆满，大家都跑嘛，如果不想要在那种收容所过夜的话，就必须住旅馆，那旅馆的话也都很难订，后来他们就开车开了很远，那边比较便宜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人性的恶，不过我也看到政府已经下令说不可以涨价，
严厉打击。
对、如果你任何东西涨超过 10% 的话呢，是违法的，是可以检举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蛮不错的。
有一些影片或者是图片出来说，哇，有一些住家非常幸运的躲过火灾，但是殊不知里面这些是 AI 合成的，它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对于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个也叫做假见证，这样子的假见证反而会使得人心下沉，会让那些受难的基督徒会产生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控告，他们会想，哇，那他们家没烧啊，我家烧了，那是不是我在哪里得罪了神，我是不是受到了惩罚，所以这种假见证不能使神得着荣耀，反而让说谎之父魔鬼得了机会来偷走基督徒心中的平安的确据。所以假见证并不仅限于负面的见证，要诬陷对方，陷对方于不义，看似这种正面光明的不实见证也叫做假见证。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我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体，有各式各样的社群网站啊，里面都有许多的消息在串流，所以当我们要转发之前，请小心查证，不要轻轻一点之下，不知不觉我们也成了帮凶，在传递假消息假新闻，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见证主的名，在荣耀神的作为。因为在这末后世代，耶稣他自己说会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起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假教师假基督假先知的时候，我们都好像讲到就是有关于救恩啊、教义啊、救赎这些道理，殊不知只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包括我们所听到的新闻消息也都是一样，所以要很小心，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求神给予我们智慧来分辨。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就有一段经文浮现在我脑海里面，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3:1-9啊，耶稣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他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当遇到灾祸发生的时候，不是因为对方比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平安无事，在灾祸当中我们得蒙保守，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好人，做了什么好事所以我们有好报，因为苦难是个奥秘，而奥秘之事属乎神。我们今天在这里无灾无难无病无痛，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给予我们机会和时间去自省反思，去悔改，并不是因为我们高人一等，我们做的比人家好，我们比人家更爱主更敬虔更蒙福，不是。所以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把我们的耶稣变成一个直销的产品，挂保证，有信就好，有病得医治，有祷告神全听。很抱歉，我们的神不是直销产品，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有绝对的主权。而我们信靠耶稣，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祷告不是为了操控耶稣，操控神来完成我的心愿我的请求，祷告是为了要在这过程当中明白神的旨意，而见证是为了要将荣耀归给永远的真神。